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就任前夕的国际情势。那么在1月20号的时候呢，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将会正式宣誓就职。因为川普是充满了一个不确定因素的一个新任的美国总统，所以各国的领袖呢所表现出来的也是非常的焦虑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么这个礼拜有一些大的动作发生。一个动作发生，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美国的就是美军呢3500名美军呢在12号的时候呢调到波兰去轮防啊。那么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到底北约啊跟俄国的关系。那么川普呢，他当然表示说他不会无条件的就防卫北约，而且川普甚至表示呢，他跟俄国的关系非常的好啊，就要改善美国跟俄国的关系。那美国跟俄国关系改善的话呢，那么首当其冲的就是北约的前沿国家波兰，他就感到非常的紧张，非常紧张。所以那么在奥巴马在最后的这个几天呢，他就让这个北约的这个美军呢3500个进到波兰。那进到波兰呢，那有意思的是呢，川普任命的新任国防部长马蒂斯呢，他是支持北约的，那么所以他觉得强化北约，所以川普说不会无条件的防卫北约，而他的新任的国防部长任命的人呢，他说要有那么重视北约。那不管怎么样，3500个美军呢先进去，然后造成一些既成事实，看看川普就任以后美俄关系和美欧关系什么样的变化。那上个礼拜我们也看到美欧关系呢，那么川普他又批评那么欧兰德，批评梅克尔，所以当时也批评梅克尔的贸易这个移民政策，也批评了这个德国，你的车子是不是对美国进行倾销啊，说甚至要对德国进口美国的车子要收35%的边境税。这当然引起德国的一些反弹啊，欧兰德梅克尔都能反击。总统反击呢，那德国甚至表示说他的主要的车子很多事实上都在美国生产的，你对这个上游的原料啊零件啊征收边境税，其实你会让美国的汽车工业萎缩。那么在中东的问题方面呢，那么巴黎啊在礼拜天的时候15号，法国呢也举行了这个中东问题的和会，有70多个国家呢参加了巴黎的会议。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支持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分别建国的两国的一个政策，可是两国的解决方案川普是反对的，所以各国在川普上任之前也透过国际会议的形式向川普传达一个非常清楚的讯息啊，说我们是支持多年来国际社会的共识，两国。那么川普呢新任命的驻以色列大使呢，可能要把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到耶路撒冷，搬到耶路撒冷那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啊。那么国际上也反对巴勒斯坦人挑起来，所以他们用国际会议的方式呢传达国际社会的一个压力啊，不见得有效，但是可以看得着国际上的一些焦虑。那世界经济论坛呢，那么主办单位表示今年要在美国那办一次那么大的论坛，就是世界经济论坛本来在达沃斯嘛，那么可能在美国还要再办一次，讨论川普上来之后的一个国际经济形势。所以不管是美军进入波兰，不管是各国领袖在礼拜天的时候15号在巴黎去参加国际会议，去推为两国论去加把劲儿啊，那么或者是说世界经济论坛啊等等，这都表示国际上的一些焦虑。可是和这对比的时候呢，和这对比的一个新闻就是世界经济论坛习近平带领了大陆上的一些重量级的一些官员，庞大的代表团，以中国国家主席的身份呢第一次参加世界经济论坛，而且在18号要发表正式的演讲。于是你就发现呢，中国在强调多边主义、强调联合国、强调自由化的一个势头上呢，那么中国变成一个领头羊。变成领头羊就表示，川普如果算是保护主义是内缩型的，那中国就是等于为世界要建立一个新的一个经济秩序呢，那么他这个扮演一个领导性的一个角色，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或者一个反差。但是你会看到这两个势力的这两股力量到时候会不会碰撞，会不会碰撞？那一个要收，一个要做。那到底我们在达沃斯，到底达沃斯他们在开会讨论的重点 是被川普的不确定性盖过了习近平的一个世界的一个新的一个经济蓝图，还是习近平的整个企图心，他的整个世界恢宏的一个格局盖过了，他们压过了，或者缓和了人们对川普的焦虑，到底是哪一个？所以这两个力量在碰撞，这是我们看的第一块大的新闻，就是川普就职前夕的国际情势。第二个大的新闻呢，我们看的是英国硬脱欧的前夕。当然三月底呢，英国就要启动那么脱离欧洲的一个脱离欧盟的一个谈判。这目前的种种迹象显示呢，首相梅伊要发表中场演讲，而大家都知道他要采取的就是硬脱欧。硬脱欧呢，就是英国他要脱离欧洲共同市场的单一市场，脱离关税同盟交换，他要这个面对移民的一个控制权。那英国当然表示说，我当然需要移民，那么英国也需要很多移工，可是呢，我必须掌握完全的控制权。但是硬脱欧出来以后呢，那英国的贸易进，如果离开了这个单一市场，它进到欧洲市场，当然就变得比较贵，一下贵一下，经济受到影响，英镑应声而跌。那所以，英国的官员就表示，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子，那可能英国要降税，可能会有新的一轮的，一般预计贸易战争，因为英国的东西比较贵，所以它只有减税。就减税让人家说，你从英国生产卖到欧盟去，你会比较贵。那么在这里，我英国先减税，才能刺激你们来投资。但是这个也影响到什么呢？影响到北爱尔兰呢？那么它的这个联合政府垮台，它将这样在3月2号进行补选。北爱尔兰要进行选举呢，因为更支持这个独立的或天主教的新芬党。他们也认为这个时候选举对他们最好，因为他最大的劲敌呢是支持英国的民主统一党，就属于联邦派的民主统一党。那英国在脱欧投票的时候呢，北爱尔兰是反对脱欧的，他是56-44是主张留欧的。那结果呢，英国现在叫脱欧呢，主张跟英国联合关系的民主统一党，当然他的气势就相对了受到了打击。那天主教的主张独立的新芬党就说，那现在就是我们的机会。所以英国还没有正式启动脱欧谈判，北爱尔兰的情势就会有所改变。第三个大的新闻呢，我们看日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月12号启程了他新的一个外交的一个传说，那么到菲律宾、到澳洲、到印尼、到越南访问。到菲律宾的时候呢，他强调今后5年日本和民间将要提供10,000亿日元的一个援助给菲律宾，大手笔给菲律宾的，主张各种地铁啦、地方供电的基础设施啊等等。而这整个设施呢，那菲律宾总统杜特地当然非常高兴，特地非常高兴呢，杜特地就表示说，哎，跟日本保持非常你们友好亲密的关系。我们晓得杜特地他是跟中国的关系现在也不错，那以菲律宾这样的国家呢，那么你可以发现他在中国日本之间他做一个摆动，他等于是个左右逢源的这样的一个小国外交的情势。然后呢，你就看到于是那么安倍晋三呢，他到澳洲也演讲，在国会演讲也表示他推动 TPP，并且跟澳洲一起来讨论说，哎，怎么面对遏制，或者怎么面对中国海上势力的一个扩张。那么到底澳洲愿意淌多少这个浑水，澳洲愿意涉入多少这个冲突，这个是可以看的。但是你可以看到，当国际上大家都在外交新的布局时候，日本也从来不会站在闲着，它也是一个新的一个外交布局，那也是亚洲的外交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那最后呢，我们看的韩国。韩国最大的问题是，韩国因为朴槿惠啊，或者大陆上朴槿惠，她的这整个的这个闺蜜门的这个丑闻还在延烧。现在比较新的发展就是16号的时候呢，韩国警方提请逮捕三星的副会长李在镕。韩国本来一直在考虑是说，那么要不要逮捕他？逮捕他可能影响经济上的一个重创，影响三星的权力出现真空，可能会影响一个韩国重大的产业。不过他们几经思考以后，我们还是申请逮捕李在镕。那 那李在镕如果真的被逮捕，对三星后面的发展会有什么影响？这也是我们观察东北亚情势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变数。我们大概上个礼拜抓的三个大的新闻为你做过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